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七讲，我们仍然要来看真知道他。前两次我们已经谈到了真知道他，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也需要认识神的工作。在上次我们提到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工作的两点，第一点，过去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恩典的召唤，这个恩典的召唤叫我们可以进到他的国度里面，从内在我们生命的改变到外在我们生活的表现。我们上次提到的第二个，神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是未来圣徒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上次提到有些宗教看重今生，有些宗教看重来世，可是我们基督信仰今生跟来世都并重，我们今生跟来世都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从圣经上我们看见未来有一个何等荣耀丰盛的恩典产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得永生，但在未来我们可以完整的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真知道他，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特别提到第十八节，保罗说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神过去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在圣徒中未来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提到我们将来神所要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应许有的在今生我们就得着，神的应许有的我们在永世里面才可以得着，那在今生可以得着的我们当然欢欢喜喜的，可是在永世可以得着的那更是宝贝，那更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全备的。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吾尔，带他的妻子带他的侄儿出去的时候，神应许他说要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又说要赐他迦南地为业。事实上当亚伯拉罕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这些应许成就。亚伯拉罕离开世界之后，神给他的应许才实现出来。请问现在有哪一个人比亚伯拉罕的子孙更多呢？有哪一个人神说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有谁在世界上称亚伯拉罕为父，像亚伯拉罕这样子的，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有谁跟亚伯拉罕可以齐名呢？没有。有不知道有多少人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犹太教的教徒所有人都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基督教、 天主教、希腊正教，所有的人都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回教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这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生前根本没有看见，亚伯拉罕没有那么多的儿子。以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么少，他生不出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的子孙出来。可是上帝这个话在亚伯拉罕当时看不见，在勇士里面却得着了。摩西也是这样子，神应许他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但是出埃及他看到没有？他看到了。进迦南他看到没有？他没有看到。但是在勇士里面他得着没有？他得着了。他到了约旦河东就无法进约旦河西，神还让他领他上了高山，跟他说那就是我要领你们进去的地方，可是你却不能进去。亚伯拉罕摩西看起来没有进去，但事实上他进去了没有呢？我们当然用信心相信他进去了。可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以利亚跟摩西在山上，那在什么地方？那在迦南。所以在勇士里面进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身上所答应我们的事情，在今生、在来世都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有些人说神拯救我们，不知道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吗？为什么在我这一生我面临死亡了我还没有得着呢？有些在今生给我们，有些在来世给我们，这是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就是我们过去的恩召有指望，未来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耶稣对我们这些跟随的人他怎么说的？他也是这样子啊，他说我们今生有得着的，还有来生有盼望。他叫我们说我们有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他说你为我如果做了这些这些这些事，那么你今世得百倍，你来世得永生。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今世得百倍没有？如果你仔细看，真是得百倍啦。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在今生，有什么比平安、比喜乐更宝贵？有钱，你真的那么喜乐吗？有权，你真的那么享受吗？你短暂的拥有跟你那个内心的笃定怎么比较呢？今生难道没有得百倍吗？至于来世得永生，那更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所以过去的恩召何等指望，未来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但在这边我们要认识神的工作的第三件，我觉得是更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边提到神对我们过去的恩召何等的指望，未来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还有什么？就是向我们这信的人现在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过去是立足点，未来是终点，但是在立足点跟终点之间需要什么？需要能力，需要力量。我小时候会跑步，到大学还代表系里面去参加学校的比赛。那么我擅长的是跑百公尺，百公尺是很短的一个距离，起点枪响之后你才可以跑，终点是那一条线，所有人都要往那个终点迈进。可是起点到终点只有100公尺，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能力。谁能力大谁就先到，谁能力小谁就后到，谁没有能力就跑不到。所以过去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是立足点，将来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是另外一件事。但在中间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力，是能力。过去和未来之间最重要的是现在，现在。所以19节说这是何等浩大的能力。19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力何等的浩大。那他在下面描写说这个浩大的能力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看到呢？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过去只有一句话带过去，未来只有一句话带过去，但是讲到现在就用了很多的经文来描写。请我们来看第20节， 十九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下面讲浩大的能力是什么，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这边提到浩大的能力有三个表现，第一个表现是运行在基督中使他高升。这个浩大的能力怎么彰显出来呢？我们怎么知道神有浩大的能力呢？就是运行在基督当中使他高升。第二，这浩大的能力表现在运行在万有中使他服下，运行在万有中使他服下。第三，运行在我们信徒当中使我们得着。那今天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来看这边的经文，来了解这浩大的能力有多大呢？第一个，这边说使他从死里复活，第二十节就是照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说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人死不需要太大的能力，叫人复活却需要很大的能力。我和我太太怀老大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带着我太太去做例行的产前检查。在产前检查的时候呢，医生，我在外面等，医生在里面给他做产前检查。以后我太太就出来就跟我说医生叫我们去照胎儿的超音波。那么我就去问医生说为什么要现在照呢？现在孩子还这么小，为什么要照呢？将来大一点再照不是很好吗？他就说根据我所有的保险呢，可以照两次，所以现在照一次，将来照一次。那么结果我们就去照，照的时候呢，医生很仔细的照，还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后来照完了之后，他就把那个照的那个结果就 print 出来，就是印出来。印出来之后，他就把它钉在我们的那个病历表上面，他就拿给我们说，请你们拿下去给你们的主治大夫看，说因为你们的胎儿已经死了。啊，胎儿已经死了，下面的医生没有说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病例拿下去跟那个主治大夫来请教，说怎么搞的，上面的医生怎么说这个胎儿死了呢？他说对，就是因为我怀疑胎儿死了，所以才请你们去照超音波的，因为我没有听到胎心音，然后我心想说过去有听到，为什么现在没有听到呢？而且我仔细听都没有听到，应该是有点点问题，所以他就叫我们去照，而且照了回来告诉我们说这个胎儿应该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啊，我们没有花什么事情在这个，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孩子身上，那孩子就死了。我告诉各位，叫人死不要太大的能力的，你要叫一个人死，拿刀子插进去也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可是什么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呢？请问搬石头需不需要花力气？请问盖大楼需不需要花力气？请问建金字塔需不需要花力气？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拆毁的所花的力气都不太大，建立起来所花的力气特别大。不仅如此，无生命的建立所花的力气还不如有生命的被建立。你知道需要一朵花开需要多少能力吗？你有没有想过，忧伤的心灵让他不再忧伤需要多大的能力吗？你知不知道一个人生气，他把气压下来不再生气需要花多少力气吗？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跟制服己心的都比打仗还要花更大的力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使忧愁变欢乐？ 怎么样使软弱变刚强，这需要很大的能力。可是最大的能力不只是这些，最大的能力是叫人从死里复活。人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那需要能力。叫人死不需要太大的能力，叫人活需要很大的能力。那么请问，全世界所有的生物，所有的有生命的，叫哪一个人或哪一个生物复活需要最大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需要最大的能力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为什么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需要最大的能力呢？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死？人会死是因为罪。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死？耶稣基督会死是不是因为有几根钉子钉在他的身上呢？是不是因为他累死了呢？是不是因为他愁苦死了呢？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这些事情没有人谅解，他就死在十字架上呢？是不是刑罚死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的。耶稣基督的死，圣经上说是因为我们的罪，说众人的罪孽都挂在他身上。如果你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必须胜过罪恶的权势在这个人身上的功效。如果你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需要胜过世人所有的罪孽压在耶稣身上的权势。如果你了解这一节，你就会发现这一件事情。这边说浩大的能力有多浩大呢？这个浩大的能力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需要最大的能力，因为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有一次我们到了巴勒斯坦，到了那边我们有很多的参观。有一天的早上，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说今天是你们最高兴的日子了，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去看耶稣的坟墓。这个大概是基督徒最想去看的地方之一啊。他说今天早上我们到那个地方之后，我们要先剥饼，我们要一起领主餐，领完了之后我们才去那个坟墓。那个是个时间点，就是在过去使徒的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曾经跟耶稣剥饼，然后最后晚餐，然后耶稣才进到十字架上面去，然后才进到坟墓里面去。所以那一天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先剥饼，剥完饼然后我们要去那个坟墓。到了那边我们迫不及待，以后他就说我们先剥饼。哎呀，我们觉得那个剥饼真的很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感觉跟上帝这么近。其实上帝在我们的心里，在台湾，在美国，在非洲，在以色列地都是一样啊。不过人就是有这个场景的需要嘛，所以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在那边剥完饼，我们很兴奋，然后我们就觉得神特别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就要进到那个坟墓里面去。后来那个导游说，好吧，你们进去吧。哎呀，我们就高兴的要命，就跑到那边。那是一个洞穴，是在一个山边一个洞穴。那么它有个门，它门打开的。那么我们进去了。那相传那边是耶稣埋葬的地方。那因为我们以前读圣经嘛，我们就大概知道那个样子。我们一进去说，看，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哦，原来巴勒斯坦人初世纪犹太人他们的坟墓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就进去。可是我们在那边待了几分钟之后呢，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去的。我们在那边看了以后，我们就很高兴，然后这个人照相，那个人照相，就看到耶稣的坟墓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讲说，哎呀，当时耶稣的裹头巾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头朝哪一边。我们在那边讲完了之后，我们要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回头就看到那个门，那个原来是个木门，因为开的关系呢，那个木门的正面就是朝着里面，就是整个翻过去，那边用英文写，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我们的几个人看到那几个字都呆住了。我们老远从台湾坐飞机跑来这边，终于等到这个早上，我们这么高兴的进到耶稣的坟墓里面去，就高兴的在那边谈论这件事情。出去的时候他上面写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结果我们跑去那边看一个空的坟墓，他复活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心里， 他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浩大的能力，上帝让这个能力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不仅如此，这边说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他不仅复活，而且他升天坐在神的右边，神大能大力。那这一个胜过死亡，胜过权势，让我们在今天胜过罪和死的律，就是耶稣就从死里复活。那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所以在这边他说怎么样呢？他说这个能力有多大呢？有多大呢？他说这个能力就是在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叫他在高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是第一，第一，这个浩大的能力有多大？第二，这个浩大的能力有多大呢？他说什么呢？他说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在这边第二个能力就是运行在万有中，使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这是很大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万有中有一个很大的势力，就是高举自己。你看很奇怪，人高举自己，连植物都蒸蒸向荣，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都要往上，人都是往上，植物往上，凡有生命的都往上。你要叫一个人高抬自己不太困难，你要叫一个人低下伏下很困难，越是有的人越不能低头。你说没有啦，我还是蛮谦卑的，那是因为你不够有钱，你有钱的时候看你能不能谦卑下来。你说没有钱能说能做什么呢？钱不能叫我骄傲的，我有钱的话我就把钱分给别人，那是因为你没有名，等你有名以后你就很难不骄傲。你说名算了什么呢？我根本不在乎名。名要干什么呢？我不要名的，名不会叫我骄傲的，那是因为你没有权。当你有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世界走起来很方便的。你有权柄，你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台湾为什么目前走不出国际的世界？很简单嘛，能力不够大嘛。你能力够大，你哪里走不过去的？人也是这样。可是当人一有能力之后，他马上眼睛就会往上看，鼻孔就让人看见。为什么？骄傲起来，骄傲起来。风啊，吹到草，草躺下去，风一走，草就站起来。人也是这样，人只有碰到大能力的时候他俯下去，一没有能力，一外面的能力没有了，他又起来。很少人承认别人比我强，大部分认为我比别人强。为什么？因为人会骄傲。人如果发现别人比他强，他马上就说了，他说不是，不是我不够，是因为我机会不够好，不是我不好，是因为我时间不够，不是我没有他能干，是因为我装备不足，不是因为我不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我这个时机没有到。你就会发现人会为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辩解。所以一个人你要叫他伏下很困难，你要叫他伏下很困难。一个人是很难伏在别人的里面，很难伏在别人的下面。但这边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上帝使我们所经历的大能力，不仅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这个能力能够叫人伏下来。这个能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能够叫人伏在他的面前。但耶稣基督叫人伏在他的面前，并不是上帝用杀戮、用压制、用欺负的手段来让基督高升，不是。基督让我们伏在他的面前，是因为爱，是因为爱。他升上高天， 坐在神的右边这一件事情，神给他的能力是爱。弟兄姐妹，你觉得全世界的能力什么是最大的？是爱。爱的能力最大，爱能够使征战止息。你怎么样让两个小孩在那里吵架，然后让他们不再吵，不仅不再吵，而且不以对方为敌对？你怎么样让两个小孩这样的状况呢？让他们有爱，或者你爱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两个就会和平，就会和解。力量只带来更大的冲突，而最大的力量如果是爱的时候，这个冲突就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几次我们看到真认识他，真认识神，需要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需要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的工作，真知道他过去恩召何等指望，知道他未来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真知道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